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约伯记。约伯他继续用诗篇来形容神的创造这是很美的诗篇之一。我们看不出这些诗篇是用希伯来文来写的，希伯来文描写的诗篇是非常优美的，写得很好如果我们要好好研究希伯来文诗篇的话，当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8章1到3节：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和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我们看这几节经文是什么意思？感谢神，神把银子、金子、铁和珍贵的宝石隐藏在地底下，要去挖掘寻找，当然是不容易的。我们居住在的这个地球上我们人类很难很难探索地底下的宝物到底有多少。那么在约伯记28章这一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也暗示我们还有许多的比钻石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8章4-5节：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这一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我们知道地球不仅仅隐藏着出产了许多宝石，甚至食物，出产食物给我们人类可以吃，作为我们生活所需。接下来我们看6-8节：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听众朋友，我们看到飞鸟飞越土地和高山，鸟儿跟老鹰也只能够飞跃而过，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在地底下有矿脉，那么许多还有宝石，丰富的矿藏是财富，是人类鸟类都完全不知道的，也未曾开采过的，表示神创造这个宇宙这个万物非常奥妙非常丰富的，许多财富矿脉是人类完全到现在还不知道的，没有开采过的。接下来我们看9节：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三根。那么这什么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发生地震的时候，有地震发生了，就改变了这个地貌，改变了地形，只要我们的神愿意，随时可以把丰富的矿藏暴露在人的眼前，表示神造这个宇宙太奥秘了，超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接下来我们看第10、11节：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伯他就一直讲到地底下的矿藏 以及宝石，但是有些东西，听众朋友，比这些矿藏跟宝石更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跟领悟力啊，是神给人的智慧领悟力。约伯他知道神把矿藏啊，这些矿物藏在地底下，但是智慧的来源是在何处呢？智慧怎么来的呢？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那这是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二十四节所说到的智慧，这些是无价的。约伯说，约伯的朋友还没有找到智慧，没有把智慧告诉约伯。关于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虽然我们人类对海底啊、对海洋、对太空、对地底下进行做了许多的探测的结果，却没有人啊能到现在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智慧，以及关于地球的起源、这个宇宙怎么来的，这种真知识是人类无法测度的，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明了这个地球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的，是谁创造的。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二十八章第十五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所谓现代的太空人从月球带回来的一些极为贵重的岩石，这些岩石也不能告诉我们人类最需要所知道的事情是什么，也不能把智慧带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十六到十八节，俄培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啊！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神的智慧价值胜过珍珠，智慧比一切的宝藏更有价值。这个时候约伯希望他的朋友能给他一些高超的智慧，来让他可以明白他为什么受苦，这是约伯他期待他的朋友能有这种高超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古时的红碧席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以较量。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神的智慧是无价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这是一种最贵重最贵重的东西，我们要得到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二节，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烟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啊。后面这一节经文很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听众朋友，我们已经啊听过了，死亡也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就是死亡之外另外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知识还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你我人类一旦进入了死亡，就不能够传话给我们的，所以死亡是另外一个世界，也不知道这个死亡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这个时候他就回顾他自己以往，要告诉我们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约伯记二十九章是关于约伯叙述他自己的生平。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二十九章一到三节，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感谢神，约伯他说到他在过去他有美好的时光，他说灯照在他的头上，借着神给他的光他行过黑暗。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 感谢神，我们看到约伯他承认，在约伯他自己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跟神建立好的关系，他就已经开始侍奉神了，神待我有密友之情。接下来我们看五到七节，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那么我们知道约伯在当时他很有地位，很富裕，他一切凡事都是很亨通，他还是对当地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接下来我们看八到十节，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在上膛。这段形容约伯他的尊贵啊，他地位很高，小孩子看到约伯来了，他们就把自己躲起来，因为约伯是一个名人啊，有地位的人，老人看见约伯走过来的，他们都会起立脱帽向他致敬。当约伯走过的时候，其他人正在说话的人马上停止说话，即使是王子和首领也会看到约伯的时候，他们就保持肃静，他们都等待啊约伯，要约伯开口说话。这些尊贵的人贵族在他面前也不管随便乱说话，除非约伯请他们开口说话。所以约伯的地位何等的尊贵。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耳朵听我的都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那么我们知道在乌斯地最尊贵的最富有的人就是约伯，约伯可以说是当地在乌斯地最杰出的市民。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我们看到约伯他做了很多的善事，约伯他为年老的人提供津贴，提供他们金钱，目的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穷人。来找约伯的时候，约伯都很慷慨地帮助他们。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快乐。我们看见约伯他是一个大好人，他照顾寡妇，孤独的寡妇。约伯这个人他实在是很周到，他有爱心，为别人设想，他做了很多的善事。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他行事为人都是受到别人的敬重，他行善，大家都喜欢听约伯从口中说的话，他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腿啊，他到他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腿。那么约伯也是一个关心帮助残疾的人啊，他帮助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他的行为啊，他所见证是令人很佩服的。那今天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呢，对这种事情可以说做了太少太少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九章十六节，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们知道这里谈到约伯他对于那些慈善机构啊，他要帮助资助慈善机构之前，约伯他很精明，他会先做一个评估，做调查。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捐款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做这种评估啊跟调查，有时做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其实我们先要做评估这些慈善机构，然后做捐款，这个是比较适合的，免得把那个钱做那些不合适的用途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捐钱的时候，捐助钱财给福音机构给教会之前，也要做一些就是要账目要很清楚，知道钱用到哪里去。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九章十七节，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约伯这个人他坚守法律跟秩序，约伯他为人很公正他打抱不平，所以约伯他的影响力大到可以把他自己的理想，这种遵守立法公义的秩序他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那么我们看到约伯他这个人当然是很不简单，所以令人也很佩服今天我们需要社会上需要有这种人出现他能够守公义，维持律法跟秩序。 这种理念能够实践。很可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见是一个不公平的啊社会，法律跟秩序啊人的不尊重。接下来我们看18-20节，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约伯他对他自己很满意，他说认为说他自己实在是啊非常做人做得非常成功了，也做了许多善事，那么他也已经有了所谓退休生活的准备，这些需要他都有了，预备好了。那么他认为说他可以很安乐的啊死在家中，可以享长寿。这是约伯他认为他什么都有了，一无所缺，他有美满的家庭，他有健康的身体，他也自己可能他也想不到他还缺少些什么啊。接下来我们看21-23节，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这里这节经文我们又看到啊，那个当时的许多人都来寻求约伯的建议，因为约伯他很聪明，寻求约伯给他们做决策之前给他们建议，要询问啊约伯的意见。那正包括政府官员、最高法院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可能都来询问啊约伯他的意见，因为他们都尊重啊约伯啊这个人，也尊重他说的每一句话作为一个标准。接下来我们看24-25节，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哎呀，我们看到约伯他实在是做得太好，他得意，自己很得意非凡，他觉得他已经爬到人生的最顶端最高峰，他活得有尊荣，他有富贵，他有影响力哦，他钱又多啊，他是大老板，人人都啊羡慕他。那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也羡慕啊？你过这样的生活，约伯过得太舒服了，因为约伯他知道，甚至什么是人生，他过了一个快乐的人生。听众朋友，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世人啊？你我所追求的就是荣华富贵，一种理想的生活，好像会不会约伯活在一个愚人的天堂里面呢？得意有点得意忘形了。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不要过一个得意忘形的生活，以为这是我们人所要追求的，就是荣华富贵，凡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听众朋友，我们记得约伯记的第3章25-26节，我们回想约伯怎么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终于他所最担心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落在啊他的安乐窝里面。约伯他所害怕的，所害怕，心里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前所有的一切瞬间就会消失了，一切都没有了。那么事情果然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我再念约伯记3章25-26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所担心的事情已经来到了，他失去了一切，他这个时候无依无靠，连他以前的好朋友也帮不上忙。事实上约伯的朋友会使约伯让他心里更痛苦更难过，他发生这个事情突然间来到。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约伯一向都是自以为意的样子，他以为一切他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看约伯记29章，回到约伯记29章14节，约伯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说这个我一共什么，他用了52次都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没有听到约伯在神面前好像没有听到他向神悔改认罪的声音， 约伯也不承认自己他有什么过错，他有任何的缺失，他觉得自己都很好啊。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约伯身上，他只说了我都说他自己做得怎么好，没有看到他有一点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破碎的心。这是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第三十章，约伯继续描述他现在的不幸，他的苦难。我们看三十章第一节，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讥笑我，欺人之妇，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听众朋友，我已经告诉你，约伯之前是太风光了，现在这些好像小流氓一样来找约伯的麻烦，现在这些人倒落水狗。约伯说，我告诉你，这些人之前这些小流氓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亲甚至不配在我家中当作一个雇工。接下来我们看三十章二三节，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要约伯继续他要嘲笑这些小流氓，现在看清他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接下来我们看九十两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与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这些现在瞧不起约伯的人，捉弄约伯的人，他们编歌歌曲来讥笑羞辱约伯，约伯也尝到被这些小流氓来嘲笑的滋味。亲爱的听众朋友，到现在你会不会已经厌烦啊？听到约伯之前他说了许多自己哇一帆风顺的话，那么我个人已经厌烦约伯所说的话了。首先约伯他曾经他吹嘘他自己之前他如何的风光如何的成功，他现在约伯这个状况怎么样？他现在这个时候他想博取人的同情。那么约伯怎么说呢？他说，你别看我现在这么痛苦这个样子，我过去可是风光得很啊。听众朋友，你觉得约伯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他要怪责谁呢？为什么约伯会这样子呢？难怪那么神是错了吗？神做错了事情吗？听众朋友要记得，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也会落在这种的光景当中。当你进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会不会你就会觉得用一些很敬虔的话有意无意的来怪责神，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问题完全来抱怨神？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会不会你也会在神面前这样说，哎，我自己以前很蒙福，那么我也认真为主做工，我也很窝叫乐意做人，你看看我现在落到这样的光景。听众朋友要记得，不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难处，要记得神的美意神的旨意都是美善的，神在你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他的美意，神的旨意都是美善的，神绝对不会恶意的来捉弄他自己的儿女。不管任何事情发生，神都会使他自己的信徒得到益处，因为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得到益处。我们千万不可以有意无意的来责怪神。我们看约伯记三十章三十一节，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之前约伯曾经用竖琴歌唱快乐的歌唱来赞美神，现在他只能唱悲歌。那箫啊，是等于说约伯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只能发出哀哭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看到从头到尾约伯的声音，他心里很悲伤，带着悲痛的声音，这是他现在的光景。因为约伯他要博取同情，约伯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值得神同情的人，但是约伯的心灵这个时候在神面前他没有忧伤痛悔的心，他没有破碎自己。约伯在他生命经历到极大逆境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破碎他，因为约伯在神面前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约伯只想证明自己他是一个义人，他做的是对的。 他没有去印证证明啊神的义，他只是想要印证证明自己的义，而不是要证明神的义。其实约伯的意思，他就是把他自己的苦难来抱怨神的意思，他把责任抱怨神，他责备神让他落到这样的光景。听众朋友，约伯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心里面的骄傲。听众朋友，同样的，撒旦魔鬼就是因为骄傲而堕落了。原来是一个天使长，因为骄傲，对神骄傲就堕落了。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罪，骄傲就像癌症一样侵蚀人的心。我们知道骄傲是无药可救，无药可救的，骄傲这个是可怕的罪，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听众朋友，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在苦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向神发怨言，而且我们要等候神，神一定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这是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要学习的功课。因为骄傲，我再说，像癌症一样侵蚀人的心，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苦难当中我们求告神的名，多来认识自己，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